圣经的特质呢，它一方面是属神的，另一方面是属人的。因为在历史的当中，上帝对某些人透过某一种语言背景文字来传递了上帝活泼长存的道。所以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第一个层次呢，我们称它做解经，它其实是比较历史性的。我们要先要研究出到底在当时当地他们所听到的是什么意思。所以呢，我们得装上主前1400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的耳朵，我们要听听他们听见神对他们所说的律法的意义。之后呢，第二个层次才是对我们在此时此地，我们又听到了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称它做释经。这很可能是不一样的语言文字要来传递同样的神的道的意思。在这个解经跟释经的实用释经学当中呢，有一些是圣经所有神的话语当中有一些通则，以及是在不同文学类型当中某些特殊的原则。所以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呢，我们会逐一的来做一些解释跟思想。所以其实呢，我们在阅读经文的时候呢，怎么样去问一些对的问题，帮助我们来挖掘经文，我们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我们可以问说，这一段圣经在历史当中它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是过去式，也就是最早的读者他们听到了什么。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呢，可能是比较灵修性的问题，我今天在读经的时候它对我有什么意义？保罗写信给罗马人，保罗写信给加拉太人，在这些书信当中对他们的意义不见得直接是对我们的意义，可是我们仍然可以在解经当中读出对的意思，再去思想，那么这个意思在历史当中的意思对我今天有什么意思？这是一种灵修性的问题。第三个层次的问题呢，我们可以问说，我今天要来怎么样分享这个经文对你的意义？我与你分享这个经文对我的意义。其实这个就是释经，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释经讲道。我们会听见牧师、传道人、属灵的长辈，他们以神的话来劝勉弟兄姐妹，他们读懂了圣经，这个圣经对他们个人的意义，然后他们用我们能够明白的方式，以及我们所遇见的问题跟挑战，来对我们来讲述这个经文对我们的意义。当人与人分享这段经文对你的意义的时刻，它其实已经有所转化了。这就是神学，神学是用来对话的，也就是说，我跟你分享我所认识的上帝，而我认识的上帝，我必须用你能够理解的方法、语言、思考的模式，来向你准确的传递这位上帝在我所认识的神，我怎么样讲给你听。这个方法就是神学。神学不是只有课本上，不是只有某个传道人他所讲述的录音带，不是某个传道人他所写的一些注释书，或是我们所听见的讲道而已。神学是在我们与人分享信仰，是在我们与不同的弟兄姐妹，甚至还没有信主的我们的同胞来分享上帝是谁的这个方法，这个就是神学。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来思考，从圣经的本身走过我们的生命再传递出去。所以我们在学这个实用释经学的当下，其实都是来建立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准确的福音传递者。那么当我们在做这个从解经到释经的时刻，第一方面呢，我们要从解经来谈起， 它是一个历史性的工作，我们要读出当时当地它原本的意思。举个例子来说，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都曾经提过，主耶稣跟一位年轻的财主、富有的少年官在谈到之后，耶稣会提到，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这个经文呢，它有它要叙述的信息，可是很不幸的，曾经有属灵的前辈曾经这么解释啊，说这个骆驼穿过针的眼，是说耶路撒冷呢有一个门叫做针的眼，骆驼呢得跪着，十分费劲的钻进去。这种所谓解释的重点是说，骆驼实际上它穿过针的眼是很难的。可是你会发现，这个解经是耶稣的教导当中本来的意思吗？历史当中任何一个时代，耶路撒冷从来没有一个门叫做真的眼。其实最通顺、最自然的本体的意义，就是说骆驼穿过真的眼是不可能的，就如同依靠自己的财富要来进神的国也一样是不可能的。这是这一段经文当中耶稣跟富有的少年官谈到的时刻，他所要讲的重点。之后呢，从这个信息里面，在福音书当中他要教导说，在神是凡事都能的，他可以改变人的价值观，改变人所看为不可能放下钱财的这样的事情。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也许在解释圣经当中，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是很高深的学问，要有特别的知识才干，而是其实主耶稣在很多的教导当中，在圣经当中所记录的这一些的神的信息里面，它其实有最通顺最自然的含义，不需要牵强附会。所以当我们在做解经的时候，要读出它历史性的意义，不需要很勉强的加上觉得一些很艰涩的一些的所谓我们人为的一些的穿凿附会的解释。在解经的当中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先了解它的情境问题。情境问题当中有两方面，一个是历史的情境，也就是作者跟读者当时的时代跟文化的背景，这个其实是非常容易去体会跟理解的。主前1400年，摩西在旷野跟以色列百姓，他们都是游牧民族。而在这个历史背景当中，我们读的律法的经文，很多关于献祭的条文，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我们也很难只是单单根据五经献祭的条文来操作怎么样杀牛宰羊。我们了解在那个历史背景当中，他们都是游牧民族，在畜牧的行业当中，杀牛宰羊的细节不需要一一列出，他们只提到怎么样来处理祭牲作为献祭。所以在这个历史的背景当中，你会知道其实作者省略了一些东西是他们都知道，可是我们今天的读者不见得那么清楚的。解释圣经的时候，那个历史背景要还原在当时的当地的那个文化处境当中，不要立刻把我们今天所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些的文化的文学的语言的原则读进了某些经文里头。第二方面就是文艺脉络，也就是上下文的情境问题，就是不要断章取义，我们要把这些经文放在它原本的上下文当中。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骆驼穿过针的眼，它其实的重点是要描述有钱的人倚靠钱财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是不可能的。这是它的要点，要在上下文当中来看，不然我们单看那一句经文就会误会说有一个门叫做针的眼。 所以这个是在所谓情境问题，就是它有它的时空背景，以及在整个上下文的文艺脉络里面，这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在解经当中，第二方面我们要探讨的就是所谓内容问题，也就是在这个经文的内容，它在讲些什么？在这个经文的上下文里面，它所要处理的内容是什么？所以从这个内容当中呢，我们很自然就会看出作者跟他的读者正在讨论一些什么样的议题，以至于说他会带出某些的举例，或者是说他所要强调所引经据典的例证。譬如说，当保罗讲到圣餐，讲到主餐，他会突然讲到偶像的宴席跟主的宴席做一个对比。我想这个反而是我们华人同胞还蛮容易理解的，因为华人也会有这种偶像崇拜而寄生的处理，所以这是我们在读经文当中内容的探讨里面，它到底在论述什么样的主题，然后呢，在什么样的时空背景当中，我们会读出到底作者在讲什么，他跟读者共同所面对的环境、文化，你会读到他怎么讲，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论述，你可以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论述。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解经当中，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符合人类思考逻辑的一种情境啊。举例来说，耶利米书，当时的犹大国不听先知的话，已经面对巴比伦兵临城下，所以在这个历史的情境里面，上帝透过先知来传递神要审判了。在上下文的文艺脉络当中，你会发现上帝说过的话会不断的重复，他说完了过没多久，他又说他要审判了。所以反而从这里面让我们去留意他为什么要这样说。虽然我们读到的内容都是审判，可是却有一个重复的状况出现，因为他有一个情境，就是百姓不听，然后上帝又派先知不停地说。其实答案变得很清楚了，因为上帝一点都不想审判。如果上帝很希望审判，他宣告一次，他就可以执行审判了。他所期待的是，百姓听见了先知所传要审判的信息，能够回头离开恶道，寻求神。所以这是我们在面对所谓解经的时刻，反而让我们能够读出，在那个历史背景当下，这个国真是一个该罚的国。他拒绝先知，抗拒上帝，始终不悔改，那么上帝仍然不断地差遣先知，多次多方地提醒说神要审判的，所以快快悔改，我们仍然有机会。所以当我们在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反而从历史背景、文艺脉络可以咀嚼出他真正要传递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可以进入第二个层次，也就是释经。今天我们所读到的信息对我个人的意义，当我真实踏在解经的基础上，自然流畅地从解经到释经当中，帮助我们能够穿越这些字词的表面，真正读出经文的信息。这是我们以解经为基础为开始，让圣经经文的原意来对我们今天仍然说话。所以可以很简单的来说，每一段经文它现在的意思不可能是它原来过去所没有的意思。所以我们从解经到释经，我们姑且先用这样的方式来定义啊。有的时候有些学者把解经跟释经的用语是可以互换的，我想我们今天学过跟没学过还是不一样吧。让我们今天去引用圣经、应用圣经的时刻是很准确的，从解经到
释经。实用释经学呢，它是一门科学，它有它的逻辑分类，有它的章法，它会根据一些语言的原则，文体的解释的原则，它也是一门艺术。因着不同的文体，它需要具有想象力，灵活地来应用这些释经解经的规则在某些特定的经文上，它需要操练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机械化的。第三方面呢，也是一件属灵的事情，有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真正去思想上帝活泼长存的道，它不是一个机械式的定律。特别我们会读到某一些诗歌的题材，在文以载道当中，我们却看见上帝的爱，上帝的恩慈，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威严是如何交织在圣经的经文当中，让我们去体会这位上帝是配得我们敬拜尊崇。让我们在学习解经释经的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断的被建造，也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富，是以上帝的话语为我们生命的基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所跟随的一位上帝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不但让我们用理性可以认识你，更是在我们的感官世界当中我们可以经历你。主啊，使我们常常活在你恩典话语的奥秘里头，让我们的心常常被激励，在实用释经学的课程里面帮助我们，建立我们成为一个负责任的读圣经的人。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